说新闻，论时事，
963好 FM 陪你看天下。
老总 Group Chat，
你好，我是吴欣迪，联合早报总编辑。
你好，我是罗文燕，华文媒体集团营运总编辑。
失智症早期呢被称为老年痴呆症，这个名称听起来本身就很刺耳了，现在基本上已经很少人会再用老年痴呆症这个名称了。但如果你因此就认为说我们的社会对于患有失智症的人呢已经比较包容，有更多的认识，那事实呢未必是那么美好的，只能够说好坏消息参半。因为新加坡管理大学与新加坡失智症机构合作开展的一个最新调查呢，就显示说人们对失智症的认知虽然有所提高，但多数人认为本地呢对失智症还不够包容，失智症患者直到现在呢他们所受到的待遇还是不够友好，我们的社会还需要做出更多的努力。有人以为我们现在患有失智症的人好像越来越多了，而以前呢好像没有这个问题，其实呢这是因为我们整个社会对失智症的认识提高了，所以很自然的前去求助的患者还有他们的家人的数目就会跟着增加了。而且最重要的，过去我们的这个人们的寿命呢没有那么长，他们还没有活到患有失智症的年龄可能就已经不幸去世了。现在的医药发达，人们的平均寿命普遍的提高，因此进入老年的人自然的就多了，在这个年龄中就会有一些人呢就会有失智症的问题了。
这项由新加坡管理大学和新加坡失智症机构合作开展的最新调查是在今年1月到3月间展开，了解社会大众对失智症认知与态度的转变。而调查发现，跟上一次的调查相比，公众对于失智症的认知已经有所提高，自认对失智症的了解处于中下的公众由 90% 减少到 79%， 可是有 72% 的公众坦诚他们会选择避开失智症患者，这比2019年首次进行这项调查时候的 20% 显著增加了。 47% 的受访者表示不知道该如何帮助这些患者，并为此感到沮丧。有超过 75% 的受访者认为失智症患者至今受到的待遇仍不够友好。然而令人欣慰的是，多达 85% 的受访者希望能够尽自己的所能帮助患者改善生活，我想这已经是成功的一半了。下来失智症机构必须与政府机构和社区伙伴加强合作，共同建设一个对失智症友好的社会，我相信这些都会有助于帮助提高我国社会对失智症的包容度。
正如互联中心的总裁陈光杰所说的，本地的失智症患者群体会继续的扩大，因此我们需要了解他们的诉求，满足他们的需要。幸好的是，政府也好，企业也好，民间组织也好，都各自的扮演他们的角色来帮助失智症患者还有他们的看护者。比方说这种评价合作社还有深松集团属下的200多家超市呢就设立了失智症社区友善站，超过1000名员工已经接受了这方面的培训，知道可以怎么更好的去协助失智症患者。目前这种失智症社区友善站已经有超过550个了。另外我们也发现到说有好些的祖屋区已经先后的在他祖屋的底层绘上了壁画或者是很容易辨认的一些图案，帮助年长者还有失智症患者呢很容易的就能够辨认回家的道路。这些努力都是在帮助失智症患者能够继续的在我们的社区活动，而作为公众的我们也应该学习在生活上如果遇到有失智症患者的时候，不是去避开他们，而是主动的上前去伸出援手。
除了直接对失智症患者给予帮助之外，我们也要照顾到他们的感受和尊严。在刚才所提到的最新调查里，失智症患者当中有60%认为自己是被视为能力比较弱的人，在一个对失智症患者友好的社区是一个能够让他们自主生活的一个社区，而在这样的社区里他们有权主导和改善自己想要的生活，而社区里的每个居民组织和机构都应该有责任确保失智症患者感到舒适平等被理解以及能够为社区做出一些贡献。刚才辛迪所提到的已经在进行当中的措施，这些都是很好也能够帮助到失智症患者感到被接受和被理解的措施。我想政府能够做的是增设更多失智症患者日间护理中心，甚至让他们做一些有经济价值的艺术品或手工， 或设计一些让他们觉得比较有意义的活动，这将有助于帮助提高失智症患者的生活质量。
专家一再地提醒我们，从失智症患者的角度来看呢，他们需要的不是人们的同情心，而更多的是同理心。我的一个小辈朋友，他最近就跟我分享了他的一个亲身经历。他的男朋友的祖父患有早期的失智症，那么他最近第一次跟他的男朋友回家见长辈的时候，他的男朋友的祖母就为他的先生准备了好几张卡片，其中一张就清楚地写上了我的这个小辈朋友的名字。这样呢，只要他一旦忘记了他的名字的时候，只需要拿出卡片来，就能够帮助记忆，能够称呼我的这个小辈朋友了。这只是生活中的一个小细节，但从这些小细节我们就能够看得出要怎么帮助这个失智症的患者，让他们觉得呢还能够尽最大的程度融入大家的生活，不会觉得自己被孤立。这让我回忆起我自己的经历，我曾经也有过长辈患有失智症，我必须承认我当年是不太懂得怎么去帮助他。他过世了之后，我心理上总有一个阴影，让我自己不敢去直接面对他。所以一旦看书、看电影、看电视，看到有失智症的情节的时候，我都会跳过，或者呢就干脆的停下来，不要再看下去了。后来我是逼着自己去看、去阅读，包括龙应台的一本写怎么跟他患有失智症的母亲相处的一本书，以及韩国的好几部关于失智症患者的电视剧，从中我学习了不少。我很后悔自己当年没有去求助，也没有主动的去找资料，但现在至少我可以说，我不再是那么无知和无助了。
要建设一个对失智症友好的社会，公众教育这一环节至关重要。随着我国步入超老龄化社会，也就是说我们会更常在生活中接触到失智症患者，如果不懂得如何与他们相处，一个自然的反应相信就是逃避。刚才提到的调查当中，有 72% 的公众坦诚他们会选择避开失智症患者，我相信这是反映出大多数的人对于失智症患者的无所适从，也对于这个病症的是缺乏了解或基本认识的。因此公众教育应当是下来的一个重点。刚才辛迪也提到了政府、企业、社区组织已经做出的一些努力，下来失智症机构可以与政府机构和社区伙伴加强合作，通过宣传活动和各种渠道加强人们的认知。另外也可以考虑通过与学校合作，从小着手教导小朋友如何与可能患上失智症的爷爷奶奶沟通，甚至帮助他们。我们应当采取一种心态，也就是失智症不是一种疾病，而是生活的一个层面。随着我国人口迅速的老化，谁都不知道哪一天自己或者家人或所爱的人会失智，所以这是一个我们必须要正视和积极面对的一个问题。